我们那个啊，这条这个十架载路这首歌哈，它其实我们看的这些画面，其实我们有时候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可能只是讲哦，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其实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想到当时他就走这个路有多艰苦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哈。神，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带我们走的是一条十架窄路，但这窄路直通到永生。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给我们坚定的信念，让我们都能扛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耶稣基督走这条狭窄笔直的天堂之路。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高我们的口，让我们的所思所想都合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上次我们是讲到了基督徒啊，基督徒他从毁灭层，他是我们当时讲了这个基督徒，我们当时看他那幅图的时候有三个特征，把三件事情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对，他有包袱，还有呢？圣经在手上，还有呢？他的衣衫褴褛，对吧？就是表示他自己的义穿在身上，然后呢，他意识到好像他读了圣经以后，意识到他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因为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包袱，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罪的包袱，但是有些人他是很敏感，他能感觉到罪，但有些人他不敏感，他根本就不去想他，他就不会感到他身上的包袱。那么他有了这个，他先跟家人讲说，我怎么样，我怎么办呢？我这身上有包袱压着，我也看到火会把我们这个城毁灭，我怎么办呢？他的家人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帮他，对他一开始置之不理，你神经病啊，说你赶快回去睡一觉吧，睡一觉说明明天起来就好了。然后后来呢，他又想跟家人交谈，家人还是不能理解，干脆就对他置之不理啊。然后他最后就一个人独自祷告啊。然后后来呢，他第二次又在旷野呼喊说，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谁来了呢？传道者，对吧？传道者给他说，指明了一条路，你要走这条，你要看到那个门没有？看到那个门你就可以进去。他说我看不到门。他说你看到亮光吗？他看到亮光，那你就沿着这个亮光走啊。然后后来大家都出来拦他，尤其两个邻居温柔，不是温柔，顽固和柔顺都跟着他，对不对？最后顽固回去了，柔顺还跟着他，但他们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绝望潭啊，到了绝望潭，下怎么跳这么快？那么到了绝望潭以后，这个柔顺也碰到这个困难，也回家了。那这时候帮手来帮他，把他拽出了绝望潭。然后他出了绝望潭以后，又碰到了俗人志啊，俗人志就说：“哎，你要遵循律法，对吧？你要到这个德行村里面去找一个谁呀？去找个什么先生？”循规蹈矩先生代表律法，对不对？如果说是循规蹈矩不行的话，还有谁？对，还有老二叫什么？温良，他可以帮助你。但其实他到了那边，他发现那个西奈山的那个火在烧，其实发觉你就走进了一个迷宫一样。律法是在那里，律法是很好的在那里，但是你进了去你出不来的，进了一个迷宫。然后这时候呢，他最后传道人又来帮助他，就说：“哎，你这个熊孩子怎么跑这儿来了？让你往那边走的，对不对？”然后他又回到路上，然后到了窄门。到了窄门，他碰到了谁？谁把他拽进去的？守门人叫啥？还有一个魔，对，小玉吗？首先他到了这个窄门，有那个魔王在射箭，对不对？射箭以后，谁把他拉进去了？善意 good will， 他把他拉进来了，说啊，这个就他就进了窄门啊，进了窄门。但是不是进了窄门就完事儿了呢？其实才刚刚开始，对吧？他如果要到天国之城的话，他还要经过这么多的路程。就像我们进了这个 相信了耶稣基督，这时候才是刚刚的开始。我们还要经过这么多门，我们看，像我们要到小玉的家，还要到艰难山。今天我们会 cover 这两个部分啊，然后接着来哦。我们就有些有些朋友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会有这些疑问，说，哎，这个基督徒他怎么抛家弃子啊？就是都不管了，就这么自己走了吗？其实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心理的历程，是吧？是这个灵魂上的历程。所以其实他的身体，他其实还是跟他家人在一起，只是他的思想跟他的家人已经不一样了，对吧？直到他肉身死去的时候，他的妻子才幡然悔悟。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了下册，现在已经还没开始，是吧？我们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因为这个放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在飞机上什么你都可以看看，对吧？那个下册他其实还跟他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他直到他那个世上说他过了通天河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就说他离世之后他的妻子就不知道他任何的事情了。那么但是我们等一下看到啊，他的妻子还是有感动，所以他这时候他妻子幡然醒悟，后悔莫及。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就是他在为他的家人祷告。那这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真是收割的时候到了，他的妻子也开始信主了。我们看一下他妻子叫女基督徒哈，先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了，他说我对他是不是真不应该这样对他啊，真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理解他，其实他走的是一条是正确的路。所以呢他的良心又受责啊，一开始之后呢他说哦，其实我相信，他给的孩子说我相信你的父亲是看到了生命之光。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他的妻子已经开始转变了，他相信他的先生其实是看到了生命之光。然后他到夜晚了，夜晚之后呢，这时候他就做了梦，开始做梦，梦中呢就有这个羊皮书卷向他展开哈，列举了他很多的罪状。就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在有时候我们自己静想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做错的很多事情，你有没有这个罪状？之后呢他就开始认罪，他在梦里面，他其实他醒了以后他就开始认罪，认罪以后他又进入梦的时候，他有就看到两个人说，哎呀，不能，就是我们要阻止他，不能让这个人他再走这条路了。然后这时候其实在梦中她又看到了她的丈夫在天国里的景象，所以她看到了这个天国景象。那么早晨起来之后呢，她就开始祷告，她就开始向神祷告，那么她希望神来帮助她。这时候有一个人来敲门，这个人是神派来的，叫奥秘啊，奥秘呢跟她讲了她该沿着她丈夫的这个路走，然后给了她一个邀请信，天国的主人给她的邀请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邀请信她最后要进这个天国大门的时候，你是要有这个邀请信的。就像说我们到美国来，哎，你这个要 passport 是不是，你要进这个门，但是你光拿着邀请信没有，你拿着 passport 你不动是没有用的，你要走过去。所以这个邀请信是他进门的一个必要的东西。他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就会问说，哎，基督徒拿到邀请信了没有？就我们前面所学的，他拿到邀请信了吗？还没有哈，他还没有拿到邀请信。但是看到他的太太，哎，这时候就拿到邀请信了。其实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很轻松的，真的好像就是母亲对婴儿的一个吻就把他从睡梦中唤醒一样，哎，他就信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那个李阿姨，她就在讲她那时候就是说好像文森给她打电话说，你要想你的这个孩子平安吗？那你就要信主。哎，他就真的出去想要去找教会。哎，这时候还真有一个姊妹就问他，然后你要干嘛？说我想找教会，就带他去教会了。 所以就是哎，这个真的很容易的就这样信主了。但有些人就不一样，比方说保罗，保罗他是真的被耶稣的光刺瞎了眼睛之后，然后耶稣基督医治他，把圣灵给他，然后他才能信主。所以对于这个，其实这个天路历程上部我们可以看出来是约翰班扬的他的自传一样，对吧？有些人是说从他的那个读书里每一页都能闻出监狱的味道，就他是在监狱里写的，他自己又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在第一堂课其实有介绍哈，第一堂课说约翰班扬他自己的这个他一开始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这个小镇上他甚至可以算是有点小作恶的这样的人，对吧？他很自义，然后最后他相信信主，这是一个很长的路程。所以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也再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女基督徒在这边，她的良心受责，她的认罪，我们也看出她的悔改，而且她也有交托，她就是奥秘告诉她怎么走，她就把这个交托出去。所以你看不到她身上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因为她在这时候她已经交托了。其实悔改跟交托，我们觉得好像真的这一对词在一块儿，真是非常一个美丽的这个词在一起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眼泪，对吧？我们也看到有松开放手，我们有这个里面有谦卑，有勇敢，都是在这个悔改跟交托里面。其实后来呢，这个女基督徒带着她的四个孩子，四个儿子哈，她还当然还有一个同伴跟她同行，叫慈悲，他们一起就来到了这个，一起走了这个路，也是走的跟基督徒同样的路。但是他们过绝望潭的时候没有碰到像基督徒这么大的问题，他们就沿着那个台阶，虽然有些没过这个，就是台阶已经在水下，但他沿着那个台阶很小心翼翼的就走过了。所以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之所以掉进去或者什么，我们上次讲的基督徒自己不小心，对吧？他也不小心，所以真是他们很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的故事，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就这样很顺利的过了这个绝望潭，然后就来到了窄门前面。窄门前面有没有建设他们呢？也没有建设他们，他们只听到了犬吠，就是狗在叫，很饿的狗在叫，但是狗也没冲过来。其实真的就是哥林多前书讲过哈，就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每个人的试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啊，我们就是在这里简要的把这个女基督徒的这个故事稍微的在前面啊讲一下哈。我们接着回到这个我们自己这个天路历程，就是基督徒的这个部分来。马太福音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其实耶和华在自尼中耶利米书中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条生命的路，一条死亡的路，你不走这条路就必然走那条路。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第三条路可以走，所以我们真是要小心的选择我们要走的路，因为没有中间的这个中间路线，你不是走向天堂就是走向地狱。所以窄门呢，窄门过了窄门我们就走窄路，这个窄路是通向永生的。宽门过了宽门我们是走大路啊，而大路呢是通向灭亡的。其实这个大路可能我们一生下来都在大路上啊，一生下来大家都是在大路上，但是这个大路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历史这么多年啊，600年到800年打一次换朝换代的这种，对吧？然后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又打又改朝换代。所以 其实绕来绕去其实都是这样的。如果也有兴盛的时候啊，比方说你说那时候什么文景之治啊什么也很兴盛啊，然后就后面说哎我有这国力我就可以打，可以打匈奴，可以打这些，是吧？打完以后哎又衰落了，再到灭亡，都是这样循环往复的走。所以呢从这个路呢，他最后走来走去他走不出去，他就越来越往下走到地狱里去。但是窄路不一样，窄路因为我们当时这个传道者给这个基督徒指的时候说，你看到了那个窄门吗？他说我看不到。他说你能看到光吗？他能看到，就前面有光在带领我们，它是一条笔直的路，很直的，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光，但是呢它很狭窄，它通常呢也只能这个窄门的时候，你看它窄，它只能一个一个进去，对不对？它不是说啊大家一窝蜂进去。那所以说这个女基督徒她自己也要进去啊，她不能说我先生带着我进去就了事，她自己其实在林语堂那个信仰之旅她就写了一句话，她说每个人都要自己面对令人震惊的天，你自己要去进这个窄门啊。然后但是宽门呢，宽的这个路呢就很弯曲，转来转去的，没有这个一直的光在里面，而且呢它很宽阔，很多人都在上面啊，你在上面你可以就是因为你生下来走在上面嘛，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上面嘛，他不走这个窄路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个宽路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防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哦，下一站他就到了这个小玉的家。小玉是什么？这个英文他这边是 interpreter， 是翻译员哈。那我们比方说的语言我们是要翻译的，英文你换到中文，中文换到英文你不懂。我上次看到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人他学英语，他说他走在路上撞到一个老外，他说 I'm sorry， 那个老外说Oh, I'm sorry too。 然后这人说 Oh, I'm sorry three。 然后那老外说 What are you sorry for？ 然后他说 I'm sorry five。 就是说他这个就没明白这什么意思， two 什么意思啊，这个 four 是他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一些歧义，其实圣经也有这样，圣经有自己的语言，对不对？你要读懂它你还是要翻译的，是吧？那谁是圣经的翻译呢？圣灵，对吧？圣灵才是圣经的翻译。所以小玉是谁呢？小玉就是圣灵。所以圣灵，这个翻译是很重要的。法利赛人他们这39本书可是很清楚的，读的很多的，但是他没有圣灵这个翻译，他有些东西他就看不懂。但是你如果说看那个彼得啊，约翰他们是什么出身啊？渔夫出身啊，他们没有读多少年书啊，但是他有圣灵这个翻译。所以我们刚才今天巴恩斯讲到也讲了很多这个彼得的书信，对不对？彼得书信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真理的光就在里面。所以小玉是很重要的，这个圣灵是真的很重要，让我们能够读懂圣经。好，小玉呢，总共给他上了七堂课。上了七堂课，这圣灵教的七堂课。第一个，他给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就刘家放的，就是发出来那个录像，有都看过哈。那个录像其实他都讲的哈，拉开一扇门，然后就，为什么这个录像觉得特别好呢？因为这个录像这些人都不穿的时候的衣服，都穿我们现代的衣服，其实让我们觉得，哎，这就是我们呐。对吧？不是说这个基督徒就是约翰班扬的时候的人，其实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哈。好，我们他首先看到一个神圣的牧者，神圣的牧者，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神情，书上也写了他是神情什么样神情啊？他很庄重，他神情很庄重，这代表神对他有 calling， 对他有呼召，他知道。他 exactly 知道说神在呼召我，让我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他的责任就是牧养基督的群羊，对吧？ 然后呢，看他的眼睛，他朝着什么方向看？朝上看，他仰望苍天，他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仰望为我们信心这个创始成终的基督，他手里捧的是什么？圣经啊，这说明他是传讲的是神的话语，他没有传讲自己的意见或者自己的看法，他是寻求神的恩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要蛮小心，就算说就算我们讲这个主日学，我其实都是战战兢兢的，真的很怕讲错。我记得我以前参加过一个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当时我就跑到三家那边去参加了一个姊妹会，人家发那个传单嘛，在那个公园，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回来很兴奋，跟牧师讲，我说我参加这边姊妹会挺好的。他马上沉下脸，他就说，你不要参加外面的这些姊妹会，你不要参加外面这些活动。然后后来他说，你那荒漠甘泉最好也不要看。他说我是神的牧人，我要牧养这个羊，我要确保你们安全，所以说你最好不要读。哦，我就当时就特别的 shock， 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并不是真的就是没有对圣经都没有怎么看过，所以，但是我心里觉得这好像不太对劲。然后后来我们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当然，我不是讲这个牧师，但是最后其实他也现在好像都有一些问题，就是精神上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不是说真正的你看到他是牧者，他肯定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真是要小心。班扬呢在这里也许就想到了他在 Bedford 那个教会，记得吗？他以前不是在那，对吧？他在 Elstro， 对吧？后来他就搬到了那个教会，他看到了几个姊妹啊在那里讲话的时候真是蛮充满这个神的这个光辉在里面，所以他就搬到那个教会。他那个教会的牧者叫 Gifford， 他就班扬他在他的自传说 Gifford 教义的靠着神的恩典使他的心安定下来，然后他教导他们要特别留意，不要从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手上或者身上相信真理，而是要向神呼求，求神自己的灵在圣经中给我们说话。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会需要天上的证据来帮助你去抵抗这些试探，所以一定要建立跟神的紧密关系。只有圣经才是 organic， 就是才是我们要学的，包括这个荒漠甘泉也好，包括这个天路历程也好，也都是人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 base on 圣经，完全要符合圣经才是真正的神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幅画，我们就知道他手捧的是圣经，好，然后他唇上写着真理的律法，还是唇上这个地方写的是真理的律法，说马拉基书说真理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口中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很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其实真理的律法，我们说律法是好的，是神从神那里来的，是圣洁的，但是关键是人没办法遵守。那律法的这些精义谁能解释出来？耶稣基督解释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意思。比方说不能杀人，说你心里动了这个意念，你就是杀人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嘴唇写着这个律法。好，那么我们也看一下他这个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干嘛？书上说他在为世人祈求，他在为世人祈求，他不是说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而是他真是凭着从天上来的能力，他在为世人祈求。而且呢，他背对的是整个世界，就世界跟他是在他的身后哈，在他的身后。现在有些讲到，就是网上你也听到他拖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成功啊？拖出来都是世上的这些东西，对吧？金钱啊，荣誉啊，成功啊，繁荣啊。我记得我上次，哎，今天怎么老讲这个牧师不好，我也不好。其实这真是要警醒，就是我上次回南京的时候， 我就去做礼拜，做礼拜，然后一个牧师就上面讲道，然后秀一张照片出来。看这张照片啊，这是我们大概这个堂这个建起来的时候，这个省里面还是市里面忘了，这些领导来这个跟我们合影，他让我站在中间，哎，说哎呀，他们这些大领导来，他让我站在中间，哎，当时一听什么呀？所以真的就是，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牧师，我们真是要小心，
嗯。
前两天我们学的，我们前面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个以斯帖记，说那个莫迪改对吧，骑着高头大马，然后穿着朝服街市上转一圈啊，然后是旁边有人喊这是王喜悦的人对吧，然后之后他干什么呢？我觉得那句话特别打动我，对，他仍旧回到朝门，所以都跟他不 care 对吧，他还是回到朝门。那哈曼呢？哈曼可是心里这个很紧张，还跑回去跟他老婆商量对策去了，是吧？啊，他很镇定，继续回到朝门。其实最后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个话，就是一个冠冕在他的头上，哈，这个神的祝福在他的头上。好，这是第一幅画，神圣的牧者。第二幅画，布满尘埃的大厅。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理解的，对吧？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大厅，大厅代表什么？人的心，大厅是你的心灵。然后呢，地上有尘埃，尘埃代表什么？是罪啊。然后有人在扫地，这代表什么？要把你的罪清掉，是什么？
赎罪。
赎罪，律法。和律法，还要把你这些罪清掉，但是你扫地的结果是什么？尘埃到处飞扬，是不是？本来在地上的，现在飞起来了啊！你看到了尘埃，你知道了这个罪，但是解决不解决问题啊？还是没打扫干净，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女子，她拿着什么？洒水，她把水洒了，这尘埃就落地了，然后才好扫。这个水代表什么？洒水代表什么？嗯，是，对，恩典，是代表恩典。只有这个福音的恩典洒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清扫干净啊。好，再一幅图，哎，这幅图是韧性和耐性。啊，这个我们大家大概是一想想任性的，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大概都能想到一点事情。我们现在说有钱就任性啊，对吧？我们虽然没钱，我们也有点任性哈，是吧？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你愿意不按照你的个性生活吗？大家回答是什么？愿意哦，那真是还真是不错啊。任性是什么呢？任性就是说，他要的东西你一定要，他一定要拿到，你还 exactly 要给他想要的，否则的话呢，他就非常的不安，他就要这个，就我就要那个东西，他也许会哭，对吧？也许会闹啊，也许呢，还用很不 make sense 的办法，会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很多任性的人，他宁肯伤害自己，他都要他这个要的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那时候深圳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是九九年2000年那会儿，在深圳上班的时候，那九九年那还是很早了，对吧？然后我们那个公司里有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就说，她说我想嫁给大老板，当小三都行啊。后来我们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虽然也没有，也真是对这个刚刚起步嘛，那个那时候就是对这个基督教什么，我那时候也刚刚起步，还不懂太多。但是我们至少那时候读过王蒙的诗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都来吧，是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记得吗？嗯。那是50年代的事，但是我们那时候他演了电影，我们也读，这我们也知道说青春跟幸福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出卖呢？ 但是后来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去换取10年到20年的努力。这就是他的想法，就说我就是要这个东西，我宁肯赔上我的青春，赔上我的幸福，我也要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就是这个人任性起来的时候，他就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后悔，因为他后来没有跟我们联系，我们这帮子还在联系，但是他已经不在我们这个圈里面嘛，也许他嫁给大老板了。也许他现在也没后悔，也许他已经后悔了，这也不知道。这关键就是说，你这个目标错了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对不准了哈。任性的人呢，也许原来在教会里面，他后来突然想了，我要离开教会。为什么呀？因为他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祷告了，神到现在没给我？我不知道大家碰到过这样的朋友没有？反正我是碰到过。就是还不止一个，他说我祷告了神没给我。然后呢，任性的人也许会说，哎，我今天再任性一次吧，我明天开始不任性了。然后呢，任性的人他只为现在活着，哎，只为这个时刻这里活着，他根本就忽视神的警告，忽视神的应许，也不去思想说我做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拿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所以有一个问卷调查就问说，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就很多人回答，里面选了一个最佳答案。最佳答案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出了问题，所以千千万万个我组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我们要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要的是对的东西吗？我们真的不能等待吗？其实耐心，我们看耐心它就是很平静，它有一颗很平静的心，就坐在那里。哥林多后书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其实我们顾念的是什么？跟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是有联系的。其实以赛亚书也说，这个经文是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他说：“你们得救在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其实我后来又查了他的英文，他的新译本。他其实的意思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就是你首先要 returning， 然后你才能 rest， 所以一定要悔改和安息。上次我们以前有一课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跟属灵的人，这个图。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熟悉，在那个属灵四定律里面都有哈，就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你的生活啊，你的生活这时候是杂乱无章的啊，杂乱无章的，只有到这时候才有规律。S 是什么 ？self 自己，就说你把谁放在宝座上，你的心里面谁做主？如果自己做主。然后你又把耶稣基督放在外面，你的生活当然是凌乱无章的。但是你把耶稣基督放到你里面，但是你不让他做主，你还是自己做主，你的生活还是杂乱无章啊，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还是杂乱无章。只有当你让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把你自己放在外面的时候，你的生活才是有序的。所以谁做主，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属血气的人当然是就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属灵的人当然是就是说真的以耶稣基督做主的人。但是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置啊？ 1, 2, 3, or 4, 1, 2, 3， 哪一个？中间的。对，大部分人我们觉得是中间的这个哈。所以你从属血气的人到属肉体的人，你可能就是一步哈，一步你就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呢，但是你要从属肉体人到属灵的人是你一辈子的功课。嗯，这幅图可能还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上面这个没看到是属灵的人，下面是属血气的人，我们大多数在属肉体的人呈波浪状起伏。嗯，有的时候高一些，有的时候低一些，嗯，但是越朝后，看到没有，其实是越是你属灵的成分越多。嗯，好，再一个，下面一个课就是墙边的火哈。墙边的火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有一个火，有个火在这里，这火代表什么？这个都还蛮多意思的。火代表什么？圣灵的工作。火代表圣，还有吗？其实火是代表对神对人的爱，就人的这个爱心在这里。然后呢，哎，有人在干嘛呀？在倒水，要把这火浇灭。这是谁？撒旦哈，撒旦，他要熄灭这个你这个爱的火焰啊，让把这个爱冷却，让你们呢不要去爱神、爱人、爱谁呀？爱自己啊，爱你自己，爱你自己的健康啊，爱你自己的生活啊，爱让任性的让你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哎，但是这个火熄灭没熄灭呢？没熄灭，为什么？这是一个堵墙，墙后面有一个谁啊？有一个人在干嘛呢？在浇油。墙后面有个人在浇油，那墙后面这个人是谁呢？谁在往里浇油啊？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往里浇油，所以你的这个火不会灭。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碰到黑暗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绕到墙后面去看一看，墙后面有耶稣基督在浇着油。而且呢，我记得有一次我碰到一些困难，在跟我那时候开车，一边开车回家，一边在跟我就是原来公司的一个姊妹在分享。后来那个姊妹就说：“哎，你要想一想，你前面耶稣基督给你的带领、给你的帮助、给你的神迹哦。”我想，真的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真的不应该说盯着这个困难，我们要绕到墙后面去看一看之前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今后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以啊，还一个就是说每天那个灵修，每天如果你真的有灵修的时候，哎，这个油就真的就自动的灌到你心里面去了，对吧？嗯，这总共有七幅，所以还是蛮多东西哈。好，下面一个是不屈不挠的勇士。这个勇士这幅画我们看到一个勇士哈，他其实是这个勇士，他是到了一个宫殿的门口。这个宫殿呢其实是代表天国的荣耀和永恒的生命啊。这个勇士这边有一个人在干嘛呢？在注册啊，谁进来了写个名字。然后这边还有一堆人在干嘛？看他们想不想进去啊？也想进去。他们为什么不进去？害怕，因为这边有争斗，对吧？你要进去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其实这是这个勇士呢，他就冲进去了啊，他就冲进去了。他冲进以后击败了这些人，然后进到了这个宫殿，然后穿着黄金的袍，然后跟着这些前面穿着黄金袍的，就像这些先知啊，就以前的这些他们都在里面，所以穿他们在那个城里面行走。所以这边可以给我们这边呢，这个约翰班扬写了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为后面做准备。后面呢，马上我们新年过了以后啊，这个基督徒就要大战亚波伦啊。新年第一堂课，基督徒大战亚波伦，刘佳会给我们分享这一堂课哈。然后其实是在为他做准备，给他一些给了他一些勇气哈。基督徒其实从这里面就学到了什么东西，他看了这个东西，看了这个画面，看了这个 lesson， 他就学到什么呢？ 在天路上他要现在开始走，从小玉的家要开始走，对不对？在这个天路上他必须面对强大的敌人，你逃不掉的。这帮人他想逃他进不去，他就进不了这个宫殿。所以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勇气跟信心，你不能放弃啊。然后第三个，他也看到了这个人手上有剑有头盔，他看到了剑跟头盔的重要性，因为后面他就要用到这些。然后呢，他也看到呢，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孤独的，前面不是有人已经去了吗？他不是孤独的。然后他也看到了战斗的意义所在，这个人最终得了荣耀，所以是为他的后面做了一个铺垫。好，我们再下一幅图，铁笼中的绝望之人。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哈是关在铁笼子里面。看一下他，首先看一下他的眼睛朝着哪里看，看着地上。我们想想刚才我们那幅那个传道人，他的眼睛呢是看着天上，他这是看着地上的哈。然后呢，他呢两个手抱在一起啊，然后他在不断的叹息啊。他这个书上形容说，他好像经历着撕心裂肺般的痛苦。那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哪位弟兄姊妹看过了，能给我们讲讲吗？你看了以后，这个人是咋回事？有没看过？哦，这个人他原来他说，他曾经以为，别人也曾经以为他是一个正直上进的基督徒。哦，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正直上进的基督徒？但是他离开了警醒和谨守的正道。你大家觉得这个笼中的人还能得救吗？他原来是一个正直向上基督徒，然后他离开了正道，偏离了正道，大家觉得呢？他能得救吗？根据我们这个圣经的教导，
可以，只要他回头，
只要他回头可以得救。那他这个对于这幅画的争论是很多的，因为他其实影射了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一些东西。大家觉得他有没有真正得救过？他得救过吗？这个人他因为他跟基督徒说，我是没有办法再得救了，我没有办法回头了。那大家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头呢？他是基督徒吗？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他得救过吗？就这里面就是真是牵扯到这个加尔文派的这个和亚米念派这个不同的看法。这个实在是我也是看了一些就是一些牧师的讲道，其实加尔文派肯定认为他不是，他没有真正得救过，因为加尔文派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他认为他肯定没有真正得救过啊。虽然说他自称为基督徒，很多人自称为基督徒，但他没有得救过。然后呢，我相信华西牧师可能也会赞同这个说法，因为我上次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也是这么回答我的。但是呢，大卫鲍森他的看法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他认为这人是得救过的，但是他已经走到了没法回头的地步。大卫鲍森说，他说我也是加尔文派也是亚米念派， OK，反正我们就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因为这个争论就没完没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中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哈？这个人说什么呢？他说他使圣灵担忧，所以圣灵离他而去。第二个，他说他去试探魔鬼，所以魔鬼与他为伍。第三个，说他惹了神的怒气，神离他而去。其实跟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管说你以前，咱不争论说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真正得救过没有，但是其实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真是不要走到不可回头的地步。因为他现在他心里的坚硬，他竟然不能悔悟，他说我心里坚硬，我竟然没有办法悔悟，他已经失掉对罪的敏感了，就是说他这个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其实在这个笼子里面这个人，后面我们会读到这个基督徒他自己也被关到了这个牢笼里面哈。我们可以到时候我们再来回头来想到这个人。或大家有没有想到说，哎，我两年前的时候或者我受洗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事情我千万不能做，哎，但是我现在又做了，我现在又开始放松了，我又开始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苗头的话，其实我们大家都要警醒，真的不要说走到不可回头的地步哈。路加福音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接受，但是心中没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探就退后了。好，这个就是巴利斯今天讲的审判的日子。我就觉得特别奇妙，上次那个冉长老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跟我们那天就是那个课也特别有联系。今天巴利斯讲完，我想哎呀又不用讲了，所以都在这儿了。审判的日子哈，这个人他从那个床上起来哈，他怎么样起来的呢？他浑身摇晃，战战兢兢啊，从床上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一个梦，梦到主再来。今天巴兰讲的主再来了，然后死人起来了，死人都从裂开的坟墓中出来了。有些人兴高采烈，有些人四处躲藏。然后这个马太福音也讲到这个，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说到了审判的日子，我们每个人是兴高采烈还是躲躲藏藏，是不是进了那里我们是看到了我们原来想见到人没见到，巴利斯他怎么说都忘了，然后没见到人见到了，或者说我们自己能不能进去啊？这个真是他这个人他是战战兢兢的啊！他说他是被留下了。我们如果看了电影就可以看到，那电影是演的是一个女生演的啊，她被留下了。这个画面其实告诉我们，审判日终究是要来到的啊！就是真的，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还是在耶稣基督之外的话，但是还在我们的罪恶里面，我们就没有希望去面对这一天啊。然后我们的罪呢，将会谴责我们，我们就。真的就是到地狱里去了哈，所以真的，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就是说他会庇护我们，我们在那天会很高兴，而且仰望耶稣基督的到来啊。这个是七个课，这我们这一堂课讲了圣灵的这个七个课哈，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好好的再读一遍，我们这只能是提纲挈领的把这个大概拎一下哈。然后我们看到基督徒再出来的时候，再往前走的时候，他的两边就有了救恩之墙。我不知道大家打过保龄球没有，我上次跟那个幼师去打保龄球，哇，他们的分数都很高，说怎么打出来的，他把两边的护栏给竖起来了，所以那球滚不出去啊！那当然打的分数高了，所以就是这个救恩之墙就在两边竖着墙，对不对？你在中间跑，你也旁边没有岔道的，所以你基本上高速公路啊，你就是就基本上不太会走迷。所以刚信主那会儿，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的身边有这个救恩之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反正我是觉得有这个体会。我当时看到班扬这么写，我很 surprise， 哇，真的是这样哈。好，穿过了救恩之墙，就是我们到了我们的第五章，他十字架，他到了十字架。今天我们早上看的那个，虽然这个信号不是太好哈，但是我们也是看了那个十架窄路哈，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真的背着十字架走的这个路，真是很艰辛。基督徒到了这里，基督徒到了这里，大家发现一个什么？发现了什么？不同跟原来，没有包袱了，没有包袱了。他是到了，看到了十字架， 他到了加略山包袱掉了。这个他在上面写说，他到达十字架的那一刹那，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包袱掉了，滚到了坟墓里面去了。所以真的就这时候是基督徒突然就明白了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需要真是耶稣基督这个血的这个救赎，所以他的包袱就立刻滚掉了。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哈。就很多人也质疑说，这个包袱为什么在进窄门的时候没有脱落？很多人说，你进窄门的时候你就应该脱落了呀，你为什么要背到这时候才脱落呢？其实这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搬羊的真实体验。我们很多人说啊，我的包袱脱落了，但是有脱落吗？真的你在决志信主的时候，你在这个受洗的时候，你的包袱有脱落吗？我们有多少人在决志信主的那天就真正领悟到救恩的？可能不多吧，反正我是没有，我是后来就是慢慢的，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信主，我其实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就接触了圣经，然后十六年以后才决志信主。然后我记得那决志的时候，我自己是跑到美国来找教会，也没有，周围找不到教会，最后还不错，就去了一个美国人的教会。然后后来一个老太太过来就给我，就是跟我讲，我说我确实相信，但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她说你就这样祷告，还是把那个小册子好像给了我，然后说你就这样祷告。然后我就当时我还问了她，我说我如果祷告了，我是不是星期天一定要去教会？我可以不去吗？她说你可以不去。我说好。后来我就说，我说我觉得还是不对，我跟你在一块儿祷告我还是不 comfortable， 我觉得这是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说我能不能晚上自己祷告？他说可以。然后我晚上就自己跟主耶稣基督祷告，然后后来告诉他，我说我祷告了，我信主了。然后他很困惑，他根本不知道我祷告了没有。所以就是说，就有的时候真是，我其实那时候祷告，我是相信有耶稣基督，但是我的真的也没有说包袱滚掉，或者说我对救恩知道有多少，有多深的理解，真的没有。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经历都不一样。其实我就特别觉得，约翰·班扬在这里很真实的写出了他的想法，他没有按照那些形式、那些教义去怎么样，他很真实的写出了他的想法。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有三个闪光的天使来，第一位宣告说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第二个说脱去旧衣换上新衣，给了他的新的衣服。我们这里也看到，就是说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华美的衣服是耶稣基督的义，不是他自己的义，不是人的义。然后第三个给他的前额打了一个印记，圣经中也学到这是圣灵的印记啊，然后给了他什么 role certificate， 这是 passport， 终于拿到，他这时候才拿到哈，这时候拿到了，说你就拿着这个，这是到时候你在路上可以鼓励你，然后你到天堂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们看，这是进去的。所以我们真是有的时候，就救恩什么时候确认我们得到救恩，这每个人是时候是不一样的哈。接着往下看，我们很快的过一下哈。他在路上又碰到了三个人，一个叫愚漏，一个叫懒惰，一个叫自信。这三个人明显的已经是经过了加略山，已经过了十字架。他在干嘛呢？睡觉，在路旁睡觉。然后呢，这个愚漏就是说，他说你不能睡觉啊，你要谨守啊，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鱼漏说，我看没危险，有没有这种人？假定一切都好，我假定一切没危险的啊。第二个是懒惰啊，懒惰说我还想睡一会儿啊，这巴黎今天也讲过，就是说不自律的，对吧？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还在床上的，对吧？就是这种。第三个呢就是自信说，哎，每个人都有落脚的地方，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多自信啊！所以他们三个就倒在路边，就是睡觉呢。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是有些人很觉得说，我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祷告，我觉知了，我很情绪化的觉知了，那这时候我就足够了，我就等着到时候耶稣基督来把我接到天上去。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很要知道，这条窄路还很长很长，这刚刚开始啊。所以他们真是走到了偏路上。在后面他再往前走的时候，哎，两个人翻墙进来了，翻墙的哦，一个叫刻板，一个叫伪善。刻板有的把它翻译成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就是说，哎，他们也来教会啊，他也很好像很敬虔，他也唱诗歌，也传福音，他们也朝天国的门走过去，但他没什么，他进得去吗？没 certificate， 你到了机场回去，你没有签证啊，没签证，你只能回去。所以这些人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真正谦卑下来。我们这边他肯定是也是受了洗或者什么，但是他没有真正谦卑下来，他心里没有谦卑下来。但是一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属性就自然就是暴露无遗。然后他们再往前走，走到艰难山的时候，一个人就走到了险恶的路上，一个人走到了毁灭的路上。再往下，艰难山哈，艰难山呢，这个基督徒还是往上爬的，他喝了泉水，他往上爬，然后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实在太累了，但是那边神真是为他预备了一个凉亭，他就在那里休息。但是休息的时候，大家看这个卷竹就掉在地上了哈，这更清楚一些。然后他突然惊醒啊，已经这个时间太晚了，赶快就往前跑。往前跑的时候呢，结果发现什么？书卷遗失了，没带这个书卷。然后他在先是他碰到了两个人，这个一个胆怯，一个疑惑，说：“哎呀，前头有狮子啊，不能再往前走了呀。”这两个人就回头走了。我们可能也会碰到这种人，走了一半我回头了，我离开教会了哈。然后他再往前走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书卷遗失，他又回过来，还不错，找到了书卷啊。但是实际上呢，他已经耽误了时间啊，耽误了时间，所以再走夜路的时候是很黑的，摸黑赶路啊，其实危险更多。我们有的时候也处在这种状态，我们真的把这个书卷就是我们信主的确据啊，就是我们心里的确据，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遗忘了。就像我那个姊妹，如果说她真的不是在打电话的时候提醒我说，哎，你想想耶稣基督以前给你的恩典啊，你以前的经历，我可能那时候真的就遗忘了，真的心里这个确据就没有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处在这种状态之中。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又超了一点哈，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如果大家那个签名那个单没有填的话，就麻烦填一下。下两个周日是就没有主日学嘛，然后之后是刘家是今年第一堂对吧，大战那个亚波伦富理工，然后亚波伦吗？啊，没有，
对，
富理工，然后亚波伦，对。